妈妈们好像都有自己的使命感，
好像只要拿到妈妈的一句话，就好像什么事都不用管了，什么都可以丢给妈妈。
就是家里的女主人就是要做出果品然后去拜神的。
对我来说，所有的年味都是负担，可能从下午2点开始就是一种竞争了，谁家的炮已经放了，然后你的心里面就会咯噔一下。
男性的要求是由女性来承担那个结果，
从小到大都有一个期盼，就是这顿年夜饭可不可以不要吃。圣诞节不会让你有那种我又长大一岁了一事无成的感觉。
我不用担心我醒来会不会错过什么，我不需要去联系谁，我不用担心下一顿饭要不要我自己来做。
我是希望大家家人之间能够看得到彼此的付出，珍惜彼此的付出，开心的吃每一顿饭。And it's the simple thing you do, I just can't get enough of you. It's that perfume that you wear and the way you do your hair that I love so much.
大家好，欢迎来到不把天聊死，这里是青年媒体我要我求你旗下的播客，我是仙草。
我是米花。
我是 Wendy。
今天我们想要来分享的话题呢，就是在我在小红书看到了一段黄执中的分享，他就说当我们在说年味越来越淡的时候，有没有想过在过去到底是谁在为这个所谓的年味买单，为了要有一个很足的年味，他就亲眼看着他妈妈就是从半个月前就要开始准备打扫、洗窗帘、拆纱窗，就连那种沙发套都要换新拆下来洗。然后呢他又说就每年过年的时候都会有一大堆看不到的妈妈、姑姑、阿姨、婶婶、外婆、奶奶，他们在努力好让这个年变得很有味道。然后呢我就在想说，那我们是不是可以来聊一期这种年味背后的人。
所以年味淡了就是一件好事嘛，当然今天的主题就是了。
就是我也想说年味淡了也不是一件坏事，可能是说明有人解放了。然后呢在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呢，我们也插播一则年味消息。诞生于1847年的嘉士伯啤酒在春节来临之际推出了龙年新春限定款酒瓶包装，将龙运传递到每个拿着嘉士伯龙年新春啤酒庆祝新年的人们手中，传达接龙运起顺年的美好祝福。嘉士伯不仅啤酒好喝，还在全国各地设置了好玩的龙运接收点，参加现场活动轻松扫一扫就可以获得嘉士伯龙年新春啤酒，还有机会获得惊喜龙年限定奖品。如果到不了现场接龙运，大家也可以在微信搜索嘉士伯啤酒参与小程序活动，有机会赢取黄金金币和现金红包，大家一起接龙运起顺年。然后这一次话题其实我们也有提前发了征集，就是请听众朋友们分享自己记忆里面感受到的年味，
对，
还有去分享说这种年味到底是谁营造出来的。那我先来分享第一个，来自听众爱王潇，他说提到年味的话，我觉得应该是我妈做的酸菜扣肉吧。去年过年的时候，在我们家里只有我妈在为这一个新年认认真真的准备，其中最能体现出来的就是她做的那一碗酸菜扣肉。为了做好酸菜扣肉，她早早安排好到市集上买好上层的适合做扣肉的肥瘦匀称的带有猪皮的猪肉，自己亲手炸扣肉，把猪皮炸至金黄，捞出来晾凉之后再切成薄片，对油温的把控非常重要。因为我们家是烧柴火的，烧火的这个人自然是我爸，我妈只是短短的离开一会儿，就险些要把锅中炸的猪肉炸黑了，因此还没走进厨房就已经听见我妈在训斥我爸，这个菜要倒扣出来才能称之为酸菜扣肉。妈妈是如何做的呢？她先用一个大的瓷碗，切好薄片的扣肉放在底层，上层的酸菜铺在肉的上面，放在水锅里面蒸熟。包括酸菜扣肉出炉的时间，谁把握的最好呢？那当然是老妈了。请注意，将蒸好的装着倒扣的梅菜、酸菜扣肉的瓷碗一次性倒扣出来，这可是一个技术活，因为这菜非常的烫，而且是瓷碗，意味着很重。那时候母亲的手受伤了，被车门夹伤，整个中指都肿了起来。当时她说她要做酸菜扣肉的时候，我是非常不赞同的，因为我们并不是很想吃，但老妈就要做这道菜，说什么都诱不过她。在她带着受伤的中指完成倒扣这个动作，酸菜扣肉出盘的那一瞬间，我突然觉得我老妈真的是很想过好这一个年。在吃这一道菜的时候，我吃到了年味， 以前年味是可以感受到的，但这一次老妈的酸菜扣肉是带有年味的。然后就是他写的非常非常的详细，就是把怎么做酸菜扣肉那个过程就都写了出来嘛。
他很像那种鲁迅写什么社戏啊那种，哎，每一个小动作全部写的很细节的写出来，他是不是可以来应聘啊？
其实我在看他的故事的时候，我有一种感觉，就是那种妈妈们好像都有自己的使命感，他们好像都有在自己的身份里面有被写上某一种固定的脚本，就比如说过年一定要做这一道酸菜扣肉，大家才会有年味。然后即便他受伤了，但是他觉得这件事还是非做不可。然后我其实是会有一种就是妈妈们好像陷入在某种人生脚本的感觉里面，他有很多属于就是这个角色的任务里面去做。然后我觉得我在看这个的时候也会想起，好像我们自己的妈妈他们好像也是有自己的人生脚本的，好像是春节会让这种人生脚本
变得
更明显。在我们老家会有拜神的传统嘛，然后每到过年的时候其实要做很多很多果品、
哦、
然后那种果品就是到时候会放在祭祀的时候放在供桌上，
是朝圣的那种，
对对对，
一个米字旁一个果，
对
对
对
对，
那个果，对、
哦、
然后我记得我外婆她有一个非常大的陶盆、哦、陶土做的一个很大的像脸盆一样那么大 的东西、
哦、我们家也
一个容器，对，那个东西就是专门用来和那个
果
粉
吗？
对，和果粉。
天
哪，
我越来越知道你们广东的东西了。
就是和那些粉，然后揉那个面团。当我外婆老到就是某一年，她终于决定从今年开始，她不再亲自去做这个东西了。然后那个盆就被我妈妈带回了家，就有一种我妈妈把那个东西继承回了家的感觉。然后从那之后就是每一年开始祭拜各种用品的时候，我妈就会搬出那个盆然后开始去做各种果品、哦、以前是她在跟我奶奶跟我外婆说今年就不要做这么多东西了，就是你们这样也很累。然后当我妈妈在揉那些面团那些果团的时候、嗯、就变成了我们在跟她说你
不要
再
做
了，就是、你就发现时间进入了一种
循环。
我们家没有这种很就是具有象征性的一个东西，我们家只有一个意象，就是留守儿童的意象。可能才2-3岁的时候我妈就出去
打工，
对，刚开始是我妈自己出去，我妈想再也不回来了、哦、然后我爸爸这边的亲戚就让我爸爸找个理由给他打电话骗他说我生病了，然后把我妈骗回来了，然后我妈就这样就稀里糊涂又过了一辈子。反正我妈妈就特别小的时候就已经离开家里面去打工了，到后面我爸爸也跟着出去了，所以我妈妈会有一种非常非常强烈的愧疚的补偿心理，她会把它集中在过年回来的这7天或者这半个月，她会在回来的时候她就开始植入程序，就是她要来做丫鬟了，就是会有那种就是她一到过年回来回到家之后，她会把每一个小孩都伺候的事无巨细，就是你的每一个穿什么衣服，你想吃什么，就是每一个小孩你想吃的任何东西他都一定会给你买到，然后给你炒到你想吃的那一道菜，然后我妈妈自己的菜原来都放到最后面去做嘛，但他会把小孩爱吃的东西全部都提前置办好。我跟他说了很多次，就说我们已经不是特别小的小朋友的时候，我们现在几乎都每个人都长大了，都是完全可以自理的年纪了，你如果还继续照顾他们的话，他们就会有种非常强烈的依赖心理，总觉得有人可以兜底。我妹妹他们这两天，我不是提前告诉他们在家里面搞卫生什么的嘛，然后他们家里面的那个洗衣机坏了，我说那你要趁这几天就是春节大家还没有休息的时候，你去找镇上找那些师傅来修一下，或者是打一下售后电话看能不能修一下，不然你冬天没有洗衣机也不方便嘛。我两个妹妹一个都已经20岁了，然后一个也是反正都已经长大，但他们会说因为和妈妈打个电话，妈妈说等她回家来修，我就说妈妈都不识字，他难道还能比你们更有办法吗？你们就总有种好像只要拿到妈妈的一句话就好像什么事都不用管了，什么都可以丢给妈妈，可是妈妈回到家的时候只有2天就要过年了，你让她上哪找人去啊、嗯、那就会如果实在没有办法的话那还是妈妈帮你们洗啊，就是会有这种就是永远都有人给你兜底。然后我妈妈她就是习惯性她永远都要做那个照顾小孩的人，她总觉得因为她过去的10几年20年没有认认真真的真的说把一个小孩从小带到大，或者是365天的陪在你身边，她就总觉得自己永远是亏欠每一个小孩的，那就会利用过年的这7天然后疯狂的补偿，对，然后他就会导致明明他1年365天他们又是那种打工的没有什么周末这种，他已经非常辛苦，但他过年回来还是要继续再打一份工，不然真的是我就看得我很难受很难受。
米花妈妈是可能过年春节这个时候是密集的在补偿，然后我是觉得我的妈妈也是在春节的时候 它不是在补偿，而是它在延续一种在家里的主体性的缺失。但是在春节的时候，这个缺失是缺的最密集的，就是最大的一个窟窿。我最近不是回了一趟老家，在家照顾，因为我爸爸妈妈出交通事故，我在家照顾了他们20天左右的时间嘛。然后在这里面，因为临近过年，我就老听到我妈妈跟我抱怨说，又到过年了，你的爸爸呀，每年都是让我自己去赶年集，他从来一次都没有去赶过。然后我赶了年集之后呢，但是他还要来就是抱怨我，这个东西买贵了，买这些干嘛，你又在乱花钱。然后还有到过年，应该是从除夕夜开始，我妈妈几乎每一天都要包饺子。好像在我们老家的习俗是除夕那天晚上是不可以吃就肉馅的饺子的，所以除夕晚上是要包素饺子。然后初一我哥哥一家回到家，他们又要包肉饺子。但是呢，哥哥一家是有4口人，就是哥哥爱吃一种馅，然后小孩有一个是只吃素馅，然后另外一个小孩又不吃大人吃的那种肉馅，所以他大年初一到初二，他每天可能都要包至少3种馅的饺子，几乎都是这样的，每年都是这样的情况。但是他往往又是那一个吃不到第一口饺子的人，而且大家吃的时候还会就是每一个人都会照着说，这一个太咸了，这一个太淡了，这一个没有味道。除了包饺子，然后我们还有很重要的一个习俗是要摆供桌的。我们的供桌是从年30下午开始准备好，做上一个大概1米乘1米甚至1米2乘1米2这样大大的供桌，他要准备好所有的菜，包括一些炸的吃食，包括一些现炒的吃食，包括一些水果，那些水果都是不同的，然后摆在上面，把茶叶也放到那里，每一个大概有10几个茶碗，然后10几个酒盅，这些都是他要准备好的。他准备好这些之后，大年初一就可以大家来拜年了嘛。他要迎来送往，就是我们老家是几十口人。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网络上那种山东过年的习俗，就是可能一群男性带着小孩，然后可能几十个人，就是来来往往，有的时候可能一个家族来7、8个，排着队在你家供桌前面磕头嘛。往往是男性先来，为什么呢？因为女性要先在家里等着男性把这些重要的事情，因为他们才是所谓抛头露脸的角色，先等待他们。但是年轻人还好，年轻人往往就带着小孩，带着媳妇或者带着老公就一起来拜年了。当然主体往往是依附于男性家庭的啊，就是女孩子好像是要到初3才回娘家之类的，就是这样，就是这个供桌。然后我妈妈要迎来送往几十口人之后，到了下午就我爸爸出去拜年回来了，他才可以说那你们两个都在家，我再出去找我的姐妹拜年。对，就是这样的。然后我还记得很重要的妈妈的一项任务是要蒸馒头，我不知道为什么她每一年在年30要蒸4、5锅、5、6锅的馒头，是手揉的，是手揉的那种发面馒头，因为等亲戚来的时候就可以有的囤嘛，还要给我嫂嫂一家哥哥一家，然后哥哥可能会把那个馒头分给他岳母嘛。而且妈妈还要包粽子，就是有一年是我说我想要吃粽子，妈妈从那年开始就老想要包粽子，但是她不只是为我包粽子，因为她一旦想到我要给你，那为什么我不多包1桶2桶给到我哥哥，然后哥哥再去送给什么表姐之类的。她还要蒸山东蒸很好看的那种花馍嘛，就是把红枣然后把面团做成花瓣的形状，要堆成一个小山一样。然后妈妈每年都要至少做2个，因为还要给到哥哥家。所以就是妈妈在我的印象当中，就是每年临近春节这段时间是她的看似很忙碌的时候，是充分发挥她的主体性的时候，但是等到了享受那个结果的时候，她的主体性就弱下来了，就是她没得太享受。对，我觉得这是春节附近我妈妈的人生脚本，
她所做的东西都是为别人做的。
对，然后她经常蒸那个馒头，你可能我们这种小孩揉一锅一份面团手腕已经开始痛了，但是她要搞5、6锅这种。
因为我刚刚还想到说，就我妈妈她的主体性就是从她自己到了现在这个年纪，当我奶奶我外婆都已经没有力气去做这些果品的时候，我妈妈反而好像觉得她自己成为了一个真正的主体。我以前听我外婆讲，她说他们年轻的时候是会去各个乡里面，他们会把自己做的那些果品拿出来外面摆摊，然后就会发现有一些乡里的人，他们会把那个果品做得非常非常漂亮，然后呢有很多做这种果做得很漂亮的女人，他们也很受婆婆喜爱， 然后我妈妈就是那一个果做的不漂亮的人。我奶奶还年轻的时候，家族里面要拜这些东西的时候，就这个家族里面的很多女人就是凑在一起准备、嗯、然后大家在揉那些面团的时候，有时候就会嘲笑我妈妈说揉出来那个果品是裂的，就是那个果是不光滑的，然后也不好看、嗯、然后到了拜神的时候，就是不漂亮的果是没有办法上供桌的，就是他们只会把很漂亮的那些东西摆在那里。我不知道我妈妈是不是经历过这种被嫌弃的时候，然后到了她自己四十多岁快五十岁，她拿到了我外婆的那个盆之后，她有一种我要奋发图强的感觉，我要做出就是这些好看的果，然后我这些好看的果我就要自己亲自摆上供桌上。我就感觉我妈好像就是她好像争夺到了她在家里的那一个话事权，然后她不用再看婆婆的脸色、嗯、不用再被婆婆指点说、哦、你做的果不好看之类的、
嗯、
然后她就很勤快的热衷于做各种各样的果品。当我们劝她不要做的时候，她说总是要拜神的呀就是你就会发现是她讲的话是就跟当年我奶奶我外婆他们讲的话是一样的、哦、有一种感觉就是她已经陷入在她的那一个就是成为妈妈这个角色，或者成为家里的女主人，就是家里的女主人就是要做出果品、嗯、然后去拜神的。她已经沉浸在这一个脚本的程序里面，然后她觉得就是如果你让她脱离了这个脚本，你让她重新去做一些别的选择，她其实没有别的选择想选的。就是我前阵子带我妈妈去上头网的时候，我就觉得说我只有带她离开了老家才能让她跳离出那一个身份，可以看到这个世界有一些新的东西，或者是发现哦，原来旅游是很好玩的，我以后要经常出去旅游。但是我带我妈妈出去玩的时候，她一直在惦念着家里有没有人扫地，家里的那个浴室里面的窗户有没有人关，爸爸或者我弟弟睡觉的时候有没有把窗帘放下来，然后她总想着要回家。虽然我们一直在鼓励说妈妈可以去找更多的选择，妈妈可以去找更多的可能性，但是很多时候可能用贫瘠这个词来形容好像是有点贬义，但是确实就是在妈妈的心里面她没有太多的选择可以选。这一个故事她是分享了她妈妈付出了什么嘛，然后我觉得有一些朋友的投稿他们分享的是那种很细致的
或者纯粹的快乐，
很充满年味的场景，我觉得我们也可以分享一下。
我来说一下第一个故事，来自听友念一不吃葱，他说看到年味其实愣了一下，反映了一下这几年春节前后都是怎么过的，脑袋里空白了一下，然后一段回忆逐渐清晰了起来。那是我很小的时候了，爸爸是常年在外面工作的，我一直是跟妈妈两个人待在一块儿。我妈妈属于那种不爱走亲戚也不爱去社交的人，所以平时家里就真的只有母女俩待一块儿，平时其实没啥的，临近过年就会觉得冷清。还好爸爸通常这个时候会准备放假回家。广东新年有个传统就是行花街，年三十晚通常是最后一天行花街，爸爸会开着小摩托载我和妈妈一起去花市。家乡的花街就是在一条不长也不短的大概1公里的很空旷的路上，小时候觉得真的很长很长，没有爸爸抱着怎么走都走不到尽头。我每年必买那个 LED 的光纤灯，小的时候我觉得它真的很像烟花绽开的样子。妈妈会说你就喜欢这些没用的什么小玩意儿，家里已经有很多个了还要买，但她还是会依了我，然后跟老板砍价买下来。其实花街在爸爸回来前我和妈妈就已经去过了，年桔香水百合什么的都已经买回家装饰上了，但等爸爸回来之后年三十晚我们还是会再去一次，因为过年嘛就得是一家人一起去做任何事情，只要是一家人怎么样都是有年味的。记忆里的年味就是爸爸妈妈带给我的。从什么时候我觉得年味淡了呢？主观上觉得是爸爸妈妈离婚之后吧，他们离婚之后关于新年也很少有以前那种简单的幸福的感觉了。爸妈各自再婚之后连年夜饭我也都觉得很索然无味了，我总在一个很尴尬的位置。后来的年夜饭我几乎都是自己点外卖或者去外婆家蹭饭，而我每年依旧会特地在年三十去行花市，总觉得那天行花街是最热闹的，也是一个小小的属于我自己的新年仪式感。
然后我想分享那个来自箱子的听众，他说读小学的时候每年春节都是和妈妈回湖南姥姥家过的，我的春节就是大人做饭的时候小鱼带我和表哥下楼放鞭炮，玩一会儿就回家早早吃晚饭洗澡， 到点了，一家人围坐在烤火箱看不大的电视机播春晚，茶几上摆着砂糖橘果盘和各种小零食，我连厕所都不敢上，生怕错过小品和相声。姥姥、大姨和妈妈负责做饭，小姨负责陪我和表哥玩，顺带考考表哥的英语。闹哄哄之后，就是一家人坐下来享受家人在一起过年的感觉，这既是我记忆中的年味，也是我认知你家庭的样子。
下一个也是来自一个北方听友的投稿，他叫 Echo， 他说妈妈会早上三四点将供奉神位的吃的摆满桌子，堂屋只亮着两只灯笼，点上香，昏昏暗暗的堂屋绕着点香的味道。爸爸会在院子里放一个火盆，里面的火焰窜得老高，把院子照得亮亮的。北方的冬天会笼罩着浓浓的雾气，透着火焰能看见雾气的颗粒，有种自己整个人都是被包裹着的安全感。
接下来分享一个就是名字非常难念的听友，这是清夫男，好像是一种化学物质。他分享的呢是他小时候的记忆，他说家里住在农村，小时候家里还没有盖新房子，北方冬天没有办法洗澡，我们一家人就轮流洗头发，在睡觉之前每个人身边都放着一点明天要穿的新衣服。我跟我姐姐会到处去朋友家玩，我现在还能想起来大年初一早上起来之后，大街上都是鞭炮的火药味和炉子味，还会跟姐姐和妈妈一起炸年货，用油渣包一顿只有过年的时候才能吃到的茴香油渣馅的饺子，一起听着春晚的声音打扑克。但是我刚学会扑克两年，我姐姐就嫁人了，之后就逐渐过得平常了。更大的期待是初二的时候我姐姐带着孩子回家来。
大家这些投稿的好幸福呀
但是你有没有发现这些幸福都是发生在过去的
然后就会在一个时候中断了。
那我们可以各自分享一下我们觉得年味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我们老家的年味我觉得小时候真的很浓，就是家家户户每个人都要穿上新的衣服嘛。有一个画面我会觉得，虽然有时候初一初二那种大拜年我有时候觉得是不是有一点就是不太舒适，特别传统的话可能仪式感会比较重，但是其实反过来想一下，这些仪式感就是大家走在街上每一家都穿着新衣服，就是手牵手牵着小孩子那样子，我觉得年味是一种很悠闲的在街上散步，为了去这一家然后下一家拜年的那种很幸福的感觉。我觉得我美化了哈，就是我总觉得每一年过年都有街上都是有残留着雪的，其实不一定，但是我就是觉得年味最浓的时候就是那种你走在街上可能路中间的雪已经化完了，已经被车辙啊人的脚印啊反正就穿行之后温度升高都融化了，但是那种街角啊街边路边总会有一些没有融化的，可能已经被扫雪的时候扫上灰尘的雪，但是正是在那种残留的雪上面一定会有炮仗皮，就是鞭炮的皮、红通通的，你就会觉得好像那只是过年的时候才会有的，像韩国老是说走花路一样，我们是走炮仗皮的红色的路一样我就觉得这个是年味很浓的时候，我会觉得满满的幸福感就能溢出来。然后我最近就有留意到在各大网络就是平台上面有流传的一个我找不太到来源的一段共鸣的文案，他们是这样讲的，过年真正有意义的也就是在年前15天左右，在过年回家的路上，在办年货的时候，人总是在无限接近幸福的时候最幸福，比起拥有期待的感觉似乎更快乐。对，然后我就想到这句话，就会想到好像我会记起一个多巴胺曲线就是变化的一个小过程，是关于春晚的，就是我们年前办年货摆供桌，到了晚上就像妈妈要洗头，要在炉子边上就是整理自己，然后准备第二天一早换上新衣服，但是呢这中间是整个的背景声音都是春晚嘛。其实每年我小的时候还是会努力看着春晚的，然后就算很困也会努力看。你的那个多巴胺曲线的巅峰其实就是在那个春晚进行倒计时的时候，然后一旦倒计时完，我记得它是只剩半小时还是一小时的时间了，它一旦倒计时完你的心情会 快速的开始往下降，然后降着降着就可能它真的结束了，那一刻开始拍起那个李谷一老师唱难忘今宵，
对对对，
你的心情就已经真的，我的心情是已经快跌到谷底了但是我就觉得也差不多了，但是好在明天还可以就是开始大拜年嘛，就赶紧去睡觉了，但是这个心情呢还没有结束，就是第二天你打开电视会发现所有电视台
都在播春晚，
都在轮播春晚，就是关于春晚的那个多巴胺曲线又会这样回复上来一点，这个是我印象比较深刻的。
我没有办法就是讲那种喜气洋洋快乐的年味的东西、嗯、我觉得对我来说所有的年味都是负担，像那种很好的意象，因为我们村里面是每一户人家都会放鞭炮的嘛，那种放鞭炮时间都是家里面的那些女主人们他们做那种敬神的各种刀头肉啊各种东西去拜完神之后就开始放炮、嗯、然后那个时候几乎是哎准备好晚饭的时候，可能从下午2点开始就是一种竞争了，谁家的炮已经放了，然后你的心里面就会咯噔一下，就是说哇他家已经把所有的菜都做完了，那你家可能就是连最开始的菜都还没有摘下来，就觉得天哪怎么办。然后呢我自己是小时候我家我奶奶她有个弟弟，他是一个听障患者嘛，他每年都是我奶奶叫我去把他叫来我家和我们一起吃年夜饭，穿梭那个过程中就很危险，因为每户人家都在放鞭炮，我就很怕炸到我，一路上就一直在各种鞭炮震天的响，所以那种就是在鞭炮声中迎新年对我来说是一种很吓人的感觉，因为我总觉得总是要炸到我了，要炸到我了。而且就是我小时候我们家那边可能你们北方是包饺子，那我们南方是做那个年糕、嗯、我家有一个非常大然后
冲糯米的工具，
对对对，
施救吗？
对， 对，就是我奶奶她会早上起来7-8点就是要把它洗得很干净、哦、然后把它搬出来嘛，那可能一年就只用一次、嗯、然后但是那个糯米是要提前去弄了，就是那些所有的准备工作全部都是家里面的我奶奶啊这些人去做，我爸爸或者我爷爷这样的人他们只需要在最后时刻，我跟你说就是
拿出鞭炮，
不是我觉得这种就是一种我不知道是暗示还是什么，就是他们因为他们总是最后才上场，或者他们开头先宰鸡什么的，他们就只需要做这个开头的动作或者是最后收尾的动作、嗯、就显得他们非常重要，就是他们是那种压轴出场的人物、哦、我爸爸他们就是总是在那个时候，我奶奶他们说哦就需要叫我爸爸去冲那个年糕，就说需要有男人的力量，但是我就会想说你把那个石臼搬出来，那个东西非常重，也是我奶奶在搬，为什么到最后冲的时候就只有男人才冲得动呢，就是会这样觉得要男人来冲才好吃，所以我从小其实会因为我没有办法做那件事情，我确实搬不动弄不动那个东西，我就会觉得哦果然就是想要男孩是有想要男孩的道理的，就从小就会有这种自我的暗示，就是说我明白家里面为什么需要一个男孩，为什么觉得男孩很重要，因为就是在这样的时刻就是很重要的新年时刻、就是、
贡献他们的力量，
对，就是很需要他们的力量这样子。那现在长大就没有再在意这件事情，而且我妈妈也不打算继承这个东西，我觉得这是我妈妈比较好的一点，她不打算继承做年糕这件事情，因为我妈妈就会觉得做那么辛苦家里面小孩不爱吃，我觉得我妈妈真的就是那种她对这个社会的反抗全都来自于小孩，就是她要么就是很屈从，就是要做一个好母亲，社会定义的非常好的无微不至好母亲，但如果他小孩不想要他就说那我也不要做，就是这种感觉、
哦、
所以我们家、嗯、家里面的小孩，对，我们家没有谁就是过年那天真的起得来，然后我妈就觉得说小孩平时那么辛苦不想起就不要起了，不要逼他们起床，所以就是早上做些年糕也没有人吃，我妈就不想做，然后我就会觉得哦，每一年其实到现在家里面几乎都没有人会爱吃这个东西了，但是我爷爷会要求我奶奶每年都要做，因为他觉得你要有年糕才叫过年，没有年糕就是那这个年就没有过去。
男性的要求是由女性来承担那个结果的，是由女性的力量来完成。
我爷爷呢他每年都会有很多他自己想要的要维持
的，
过年的仪式
感，
对，他有非常多的仪式感要维持，比如说他一家人坐在一起吃饭的时候他会左右看看，然后他就会以一种大家长的姿态露出非常的满意的表情，就说哎，团团圆圆一家人就是要这样子，就他会发表感言我就会觉得天哪，就是男性心中就是最美好的那种年轻时候，
子孙满堂，
对子孙满堂，年轻时候是老婆孩子热炕头，然后回家有口热饭吃，然后到老了还是这样，就是子孙满堂的样子，但是那个就已经不是我们的梦想了。就
跟米花刚才说的这种理想就是我爸或者是我伯伯他们的理想，年夜饭那一天就是大家要团团圆圆一家人一起热热闹闹吃个饭，所以我小时候对于年味的记忆就是提前起早，就是因为我们除夕那天晚上如果要回老家，就是回到乡下去跟我奶奶跟我伯伯一起吃饭的话，因为我那时候我爸爸已经在乡下了，可能去帮我伯伯 打理店铺的事情，然后还有就是去祠堂里面拜神之类的，然后就只剩下我妈妈一个人，然后要把三个小孩洗得干干净净，穿上漂亮的衣服，叫一个三轮车，然后把我们三个小孩一起带到乡下去。带到乡下去之后呢，他可能去到乡下了，然后他就要去帮忙一起准备那一个年夜饭，最后就是在老家那里大家一起团团圆圆的吃一个年夜饭，是我爸爸觉得特别高兴的事情。然后我爸爸、我伯伯、我奶奶那天晚上都会非常非常开心。但是我从小到大都有一个期盼，就是这顿年夜饭可不可以不要吃，因为我觉得就是每一次吃完之后，就是我们就是回到我们自己的家的时候就已经是八九点了，然后这个时候我妈妈要开始要洗一家子的衣服，打扫完家里卫生，她还要同时煮汤圆，然后可以在十二点前出去外面拜神。就是对我妈妈来说，那天晚上要做的事情是这么这么的多，她没有办法耐心的吃完那一顿年夜饭，所以她每一次回到家她都非常的烦躁，然后就导致我从小到大都有一个印象，就是因为在乡下吃的这一顿年夜饭家里才会吵吵闹闹，然后我就很不喜欢跟伯伯他们一起吃那一个年夜饭，我觉得那个饭只会带来很多很多麻烦。然后后来看那个韩剧《我的解放日志》，他最后一集是姐弟三个人跟他的爸爸他们一家人在海边走嘛，然后那个大姐就说，我们三个人现在之间可能有爱，但是我们的以后的孩子之间是不一定有爱的，我们的孩子对于彼此也是没有爱的。他说可能到时候他看我们就会像我们现在看爸爸和姑姑这样子，不理解爸爸为什么要借那么多钱给姑姑。然后这件事情就是他那一段对话其实提醒了我一件事情，就是对我爸爸来说，伯伯是他的哥哥，姑姑是他的姐姐，奶奶是他的妈妈，每一年过年他都是跟自己家人过的，他吃那一顿年夜饭当然是非常非常开心的，因为他就是在跟自己最亲密的家人一起过的。但是对我来说或者对我妈妈来说都不是的，对我来说我最亲密的家人就是我的爸爸妈妈和我的弟弟姐姐这样子。那对我妈妈来说的话，她亲密的家人可能除了我们之外，外婆，然后她自己的兄弟姐妹。
但是他们已经变成所谓的几个家庭。
对对对，但是因为已经变成几个家庭了，然后我妈妈又必须要跟着我爸爸一起回家去过年的。所以就是等到现在，就是每次在提到这种年夜饭的时候，我都会去跟我爸爸说，对你来说他们是你很亲密很亲密的家人，我当然能理解，可是对我来说可能他们就只是亲戚而已，可能对很多人来说年味都是一家人一起吃个饭，但是像我们这样子一个小家庭的时候，大家对于一家人的范围理解就出现了偏差，然后就会导致就是每个人追求的年味好像都不一样了，然后最后你就会发现你永远是只能牺牲某一部分人的年味来完成另一些人的年味的。
可是这种牺牲其实是不必要的呀，比如说爸爸想要和他的家人在一起，我想要和我自己家人在一起，那我可能我就不去，那我等爸爸回来和我们吃的另一顿就好了。但是这些事情最终都只是为了满足一个人，然后所有人都得为了他这样子，我就会觉得我没办法想象这样的生活。
而且你会发现这些东西已经变成一种习俗，刻在我们的生活里面了，你很难去站出来去反抗它，或者当你站出来反抗它的时候，反对你的声音一定会更多，甚至就是如果不这样做的话，可能我妈妈也会站出来反对，说啊不行，就虽然我很讨厌这件事情，但我们还是得去这样做。就我发现我妈妈现在她会困在自己的儿媳妇的那一种身份角色里面，就是现在除了照顾我外婆，然后她还要每隔一段时间去帮我奶奶洗澡，虽然大家都跟她说你可以不用这样做，但是她困在自己的这个角色里面，她觉得我必须要这样做，如果我不这样做的话，别人就会觉得我不是一个合格的儿媳妇。
哦，她在意的是别人，
对
别人的说法，而不是自己由不由衷的想要做这件事情。其实我觉得出于关怀去做这样的事情也是正常的。
刚才我们那个征集里，就是我记得有一个人他写到说这几年的年味是什么样子，脑子里面一下子是想不起来的。
第一个故事、
就是、对，就是我觉得我们现在对于最近几年的年味是什么样子，其实我们的记忆都很空白，因为我自己也已经想不起来，因为我现在也不用提前洗澡了，就是所以我也没有那一种很隆重的氛围、然后也没有那一种我要早早的就是被带着去吃年夜饭的那种感觉了。因为我开头不是说这一次是看到黄执中的那张图片的分享嘛，然后其实它里面还有讲到说现在对我们来说什么样的节日味最浓的，就是那种只为自己过的节日、味道才会最浓。然后我就在想说，是不是对于我们自己来说我们都有自己的过年，就是我们心中的过年可能已经不再是春节这样子的节日了， 所以我们也可以来分享一下，就是你们一年当中什么样的时候你们才会有那种过年的感觉。
你问了这个问题之后，我脑子里面第一下出现了一个画面，是圣诞节前的那个平安夜，然后我就会发现好像所谓的我一个人很快乐的过节的那个画面是跟我们传统的节日不一样，我们是没有这种潮汕果，也没有山东这种蒸花馍，也没有那个贵州这种就是冲糯米，就是没有这种传统的必须要用很大的努力去营造一个氛围的，反而是一个相对日常的时刻，然后日常又有一点小小的仪式感，因为我们日常生活里面还是比较缺乏仪式感的。就是那个平安夜是我跟我男朋友正好从他老家回来后不久，就是冰箱里面有那个男朋友的妈妈给我们带回来的羊肉，还有一块很大的鱼肉，做了一顿，看起来感官上我做了两个，然后男朋友做了两个，感官上看起来还不错的好看的晚餐。然后呢我们还把那个一瓶酒给拿出来，红酒，然后我准备好了，我记得2022年一整年我煮了好多的红酒，但是2023出于工作非常的忙很疲惫，然后就发现好像一整年那一天晚上又是我为数不多的可能是一次或者第二次煮红酒的夜晚。在煮之前我把这些饭菜摆在桌子上面，以及把我切好的水果放在我煮红酒的小锅里面，然后把红酒也摆上桌，拍了一张照片，然后我就跟我的男朋友一起吃了这顿晚餐。然后到了晚上，我们的另外一组朋友很晚才到家嘛，他们就说哇，那想要喝红酒，喝煮红酒，毕竟是圣诞节嘛，大家都很忙，好不容易就回来了很累，但是还是想来喝，就到最后就喝上了这一口红酒。喝上了这个红酒，到了晚上，我看我相册看到了桌子上面有两三摊的花生皮，就是那种炒熟的花生。然后我就想起那天晚上我们在普通的聊着八卦，然后呢我就看到，哎，怎么回事，怎么你们广东人吃干的花生竟然是不粘花生皮的，我这一堆里面是花生皮，那些粉红色的花生皮全是在桌子上的，然后就进行一些地域上的这些普通的聊天。但是我反记起来的这个时刻是让我觉得我一年里面跟年味类似但是又不太一样的有种快乐的时刻。它里面可能没有家人，没有传统，没有习俗，没有习惯，就这样子的东西，但是就是很快乐的时间。
我觉得就跟我想象中的那一种过年是一样的就是因为我觉得我自己，我今年有一个感觉，就是我不是每年圣诞节的时候都会给大家准备一些小小的圣诞礼物嘛，对、
嗯、
然后我今年在给大家准备圣诞礼物，在画那些小卡片的时候、嗯、然后我就是想到了我妈，就是我在想，就是我妈她每年她在过年的时候，或者他在一些传统的节日的时候，他都会用鱼或者用虾做成一种半加工成品的一种丸子、嗯、或者是他会做很多果品之类的去送给朋友们或者送给亲戚们。然后我当时在想说，我现在只这样子为圣诞去做准备的这个行为其实也很像我妈妈的行为、
嗯、
如果我以后的小孩子就是看到我在每一年圣诞节都要大费周章的去进行很多准备工作的时候，他会不会也觉得就是非常的不理解，
妈妈没必要不要做了
他说 AI 画一下吧
对，我就会发现就我真正想过的，就是因为圣诞节是我最喜欢的节日，我就会觉得我想要把它过得非常非常的开心，然后我想要让我的朋友们也感觉到这样子的开心。
嗯，
然后这种年味就跟你小时候去期待某一种隆重的仪式感是类似的、
哦、
我在想我们现在很讨厌春节，是因为春节是伴随着很多压力外界的评判而来的。
嗯，
但是圣诞节是不会的，圣诞节不会让你有那种我又长大一岁了一事无成的感觉然后圣诞节也不会有亲戚来问你说今年为什么还不结婚，这种就会有一种我在这一年里面挑选了一个我喜欢的节日，然后这个喜欢的节日它也不会有任何传统的价值上的规训和那种
集体的期待，
对，集体的期待，它只是你对自己的庆祝和你想要去把你生活里面某一部分爱给出去的那种感觉。
嗯，
然后这种感觉就真的很像就是我们所有人都在怀念的那种年味。现在我们是跟我们的朋友们待在一起，小时候是跟家人们待在一起嘛、
嗯、
既可以跟这些你喜欢的人待在一起，然后你们一起做一些比较轻松的没有压力的事情、
嗯、
然后同时又有一些可能类似于烟花啊或者是鞭炮啊这种有氛围感的东西、
啊、
就像圣诞节的时候不是会有圣诞树吗，然后大家会交换礼物、
嗯、
就你要做这些充满仪式感的东西， 然后现在这个东西就变成了我们的过年。
对，因为这个其实是区别于过年，是一个主体性蛮强的时刻，我是觉得跟以往的过年不太一样。
所以自己想要过年是不是以我为主，为我所用
就如果你想要过个有年味的东西的话，就是你就要想一下，就是我到底想要在这个节日里面获得什么，而不是我在这个节日里面去为别人营造什么。而且我想到一个，就是像刚才我们说的，就是不管是做果品啊，然后蒸花馍啊，或者是从那个糯米的时候，这些仪式他们在最最最开始出现的时候，动机可能是非常纯粹的，就是可能是有一天有个妈妈或她发现就是做了这些东西给孩子们吃，孩子们非常非常的开心，然后她就想说啊，既然这样子，那我每年过年的时候可能都要这样做一下，大家会很开心。然后不知不觉当妈妈，就是可能她从妈妈就传到了下一代女儿，然后可能传到女儿，女儿觉得说小时候我妈妈给我做过这个东西吃，非常的好吃，我也想要做给我的孩子吃。
结果她孩子
不爱吃，然后没想到我的孩子不爱吃，我的孩子反而觉得很麻烦。
好乐观，
就是这些所谓的仪式和习俗，当他们被固定下来变成一种习惯和一种规则的时候，它就没有办法让你感觉到那种游动的快乐的。而且每一代人可以复制的快乐都不一样。
所以我的回忆，如果说我自己觉得我要做个什么有仪式感的行为，和朋友们一起，或者是我要做个怎么样的舒适的饭，我让我能够产生哇，这是我想要的过年的心情，都是非常偶发性的。它可以用词概括为浪费时间，但是我希望我是在真空的，我不会觉得无聊而浪费时间，而且这个浪费时间我希望是有一段时间的。就是我脑海里面就会出现两个场景，一个是我之前就是可能请了4天假去泉州玩的时候，我和我男朋友去那个寺庙，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会去寺庙，但是我们就在寺庙的时候我突然困了，我就可以说我想睡觉，然后头就靠在他膝盖上，我就睡着了。
在寺庙里面变成一只瞌睡猫吗？
那天又不热又不冷的嘛，我就这样，然后他就会打开一个伞就给我挡一下太阳，我就这样睡了一个下午。我就会觉得哦，时间也可以这样子被浪费，我不用担心任何东西，我有一种活在一个完完全全的真空下，我不用担心我醒来会不会错过什么，我不需要去联系谁，我不用担心下一顿饭要不要我自己来做，就是我什么烦恼都没有的一个时刻。你在浪费了这一段时间之后的接下来也没有什么要紧的事情要发生，所以你不会带着焦虑的去浪费这一段时间。这样的心情是更早还要到3年前和我朋友们去内蒙旅行的时候，我可能近2年都没有这种心情了。和朋友们去内蒙旅行的时候，我们吃完晚饭之后，我们是散步回家，那天晚上就开始降温，就开始冷起来，但是我们就从可能走了3公里还是走多久，就一路这样走回去，我们就在路上这样聊天。因为我们接下来还有10天的旅行，所以那也是我们非常不紧迫的一个时间，我们可以不管做什么，我们走着你看到别人在跳广场舞，我们就开始参与进去，我们不用想我们必须什么时候到达家里面，然后我们接下来要做什么，就是我们什么都没有，什么计划也没有，什么焦虑也没有，一切都没有，我们就是活在一个非常放松的真空的环境里。我就觉得我非常需要这样的一段时间，但是过年是没办法提供给我这样一段时间的。
我的春节里面能稍微提供一点这样时间，就是在走完所有的亲戚之后，然后还有你在正式开工之前，中间会有留出一点点时间，可能大概是初5或者初6这样的时间里，这2天里面能够获得一点浪费时间的悠闲的感觉。我今年不是就是买了拼图回家嘛，就是虽然春节可能会有很多压力和很多焦虑的事情，然后也会有很多可能让你觉得并没有那么开心的事情，但是我就想说好不容易都放假了，毕竟这都是国家给的那种法定假期，然后一定要在这种法定假期里面去争取一个可以浪费时间的机会，所以我就买了拼图回家，然后我就想说不管怎么样，我过年一定要把这个拼图拼出来，证明我有放过假。那我们最后可以分享一下，今年春节虽然没有太多的年味可以营造，但是我们可以去怎么样去获得一点点局部理想的这种春节感受。
我今年因为爸爸妈妈年前出交通事故，所以今年应该是我爸爸妈妈就是各自60多岁的生活生命里面唯一一年可能完全没有年味的，相对啊就是基本上没有什么年味的 感觉，因为他们丧失了自己创造年味的能力，因为他们两个是一个是腿坏了腿骨折，一个是独臂女侠。
妈妈终于不用蒸花馍，
她完全没有办法，对，她没有办法包饺子、蒸花馍、蒸馒头。
她解放了，
她解放了，我希望她是快乐的哈。我是今天因为想起我要录制春节播客，我突然想起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好像我们家春联都很难贴了哦，这样子，因为我妈妈够不到啊，就是机票太贵了嘛，所以我是初三才回家，我是没有办法完成在除夕那天或者初一早上把春联给贴上的这个任务的。我觉得这是一个小小的任务和仪式感来的，可能这一个是我今天要回去跟我的家人去聊一下，让他们去老家备年货的时候要把这个春联帮爸爸妈妈贴上。我觉得这还是基础要做的，因为之前以往爸爸还会在他很健康的时候，我们家的春联是他自己写的，对，这是他在父权使命之外，我认为他所做的过年的时候一个我看起来相对大家都很感到幸福的一个瞬间，只是他现在也做不了，然后春联也只能靠买。可能今年的年味是妈妈就是由衷的不太能够创造的一年，可能都只靠家人嫂嫂的一些应援。我也是想说初三回到老家之后能够跟他们过一个让他们少点抱怨的年，因为他们经受事故需要心理需要慢慢恢复。我本来还想说要不要早点回家，然后我说要不我给你们写神位，我有时候好像陷入一点就是循环，这种传统的循环，我好像觉得如果这是对你们来说你们觉得有年味的事情，需不需要我早点回家让爸爸教我来，我来给你们写。自私一点好像这也是在弥补我的心里那种年味的缺失。对，然后这是关于我老家的，就是可能我只能回到老家之后看我能给他们带去一点什么样轻松一点的感觉。然后现在是我最近有一个局部的理想的春节，是我又收到了我们的好朋友，一位好朋友是一个插画师，他每一年都会给我们画那个春节的福字嘛，然后今年他是画了一条粉红色的龙，然后把我和男朋友画上去，然后还要了一下我们家里某一个比较有标志性的玩偶是什么，然后我们是选了一个粉红顽皮豹，他就把这个给画上去，就是我们门上其实已经有两个他画的福字了，然后现在是又在一个角落斜着的一个地方又把昨天晚上把这个福字给贴上去了。这其实是每一年我在广州能够得到的为数不多的可能几种年味之一了。
我感觉我很能理解 Wendy 刚才那种到底我要不要帮我妈妈写神位的那个纠结嘛。其实因为我有想到就说就是发现我妈妈困在她的那种角色里面，然后她其实没有太多的选择嘛。然后我就想到我今年回去的时候其实有发现，就是我妈妈她不是要去帮我奶奶洗澡嘛，然后她去洗澡的时候她又会觉得很累，然后她有时候就会来找我抱怨，然后我其实经常都会跟她讲说你不要去了你不要去了，但是你会发现这种你不要去了是劝不动的，就是你是没有办法劝服她去放弃这件事情的。然后我那一天回家的时候就看到我们浴室里面挂着一个类似帽子一样的东西，就是它是那种可以给老人洗澡的时候戴在她的头上，然后你给她洗头，这样子呢老人家就可以坐在椅子上然后脸也不会被淋湿的一种帽子。然后我妈说是我姐姐买的，然后我其实那时候就有点理解了，哦，为什么我姐姐要这样做，可能我姐姐比我更早知道了就是妈妈是劝不动的，然后她只能顺着可能在妈妈选择这条路上，然后用我们自己现在能够了解到的知识去帮她减少一点困难，让她在这条路上走得更好走一点。所以我就想就是如果妈妈真的有那种自己非常想要过的年和非常想要保留的年味的话，他还是很想要做那些果品的话，那可能作为我的角色我能做的事情就是我也去承担起我那一个作为女儿的角色，作为女儿的身份，然后去帮他完成这些事情，或者去尽量的帮助他，然后让他不要那么的劳累。就是我觉得如果我回到家我想今年想要去帮我妈妈一起营造这些年味，可能就是只能去帮助他，就那个东西可能不是我想要的年味，或者说我不会从那一种年味里面感觉到多大的幸福，但是可能这样子做是最好的，这样子做是可以就是不跟妈妈有太大的争执，然后又能够帮她减少一点压力的那种方式。
就好像经历了我们家的困难之后，我理想的春节反而变得非常的平凡，就是阖家欢乐我也不敢贪图了。我是希望大家家人之间能够看得到彼此的付出，珍惜彼此的付出，开心的吃每一顿饭， 然后完了好好的收拾卫生，把碗洗干净，不要把碗留给我的那个在床上，然后用手然后侧坐在床上面洗碗的我爸爸就好了，就是然后到最后大家都是乖乖的平安的回到自己的家，然后去睡个好觉，就很平凡的念想。
那我觉得我回家，我给家里面创造的年味，我好像近几年工作之后我的形象就变成那种圣诞老人的形象。我回去就是在
送礼物吗？
对，我就是给所有人，我觉得我会带着这种就是实现了每个人的心愿的这样一个形象回去，所以我每年在过年前可能就会买了七八种礼物，或者是我会给全家人都换上都买新的拖鞋，然后给我妹他们买那种他想要的什么新的床单，各种就什么他们想要什么我都会提前去买来给家里面。然后我还会想说诶，能不能搞一些好玩的游戏啊，比如我会给他们搞那种盲盒红包，就是假装说给你抽，可能抽到20也可能抽到200，那如果你抽到20的话，那证明那个200是别人的了，200就给到别人的那种。那今天我会想说我给他们玩那种让他们不会担心的，就虽然去年给他们玩了盲盒红包最后也没有真的让他们只有20块钱这样子，所以今年我就想说在基础的压岁钱之外给他们玩一些更其他的好玩的红包的东西，我就买那种新年的抽签，就是祈福你在那摇摇摇就可以摇出一根签，然后下面就可以可能就会写一些，
我也想要，
对，就会写一些哎，可以是什么东西，因为我妹妹他们每年就是给他们现金之后他们都会要和我爸妈换那个就电子货币，就是他们现在也很少会用到现金了，如果想今年要不就直接不搞现金了，就只搞那些小纸条，就是在上面就写满各种东西，然后我可能还要提前给他们就打好招呼说哪一条签是不能要的，可能那个是专门给我妈的，然后抽到时候就放回去可以一个反悔啊什么那种机制，就是会提前想好这些东西，然后我也会提前给我妹他们约定好大家每个人负责的就是不同的板块的卫生，这样就让我爸妈回去至少不用从头到尾彻底的去搞卫生了，让他们可以稍微轻松一点，因为每年回到家过年之后吃完年夜饭那顿碗怎么洗，就是每年我们其实都和我妹他们商量好哦，谁负责今天洗明天洗这样子全部分配好，但是我妈妈从来都不会遵守，她会觉得说哎呀我洗的比你快，我洗的你们做事情就手脚不灵活，对，很毛躁，她就说就是她要来做，其实我觉得本质上就是不想要小孩干活，对，就是这种，但是呢你如果你去和她争的话就会闹得很难看，就搞得地上都是水啊，就是那种很搞笑那种，
争着那个碗在水盆里，
争着那个筷子在那里洗，然后就会觉得就是也很尴尬，就是我就说那我妈妈非要自己去争了一些活，那就让她年后去做咯，那你要不就今年就提前让我妹他们把年前能干的活给干了，就这样子，就是会和他们去约定这个事情，就是所谓的除旧迎新，那除旧就让我妹他们来干就好了。我觉得我们家其实除了说做家务这种事情的年味之外， 我们家从来没有看过春晚，26年都没有看过一场春晚，
可能只有我完整的看过一次两次，
对，我们家没有人会看春晚，然后也没有一起拍过全家福，就是没有任何家庭性的活动。
那你有拍过拍立得吗？
对，我就去年开始会带他们说哎，我们一家人去街上逛一逛啊，会给他们买奶茶什么的，就是我感觉好像年纪大一点之后他们会开始接受很多别人给的东西，比如我们街上买烧烤然后买奶茶我会给全家人都买，然后他们都会喝的，我之前非常担心我妈妈不要什么的，但是我妈她会，她会自己拿在那个火上去烤热一点然后自己再喝，就是他们开始接受一些你的心意，然后也开始愿意和你一起玩，就一起上街去玩，年味的创造本身就开始慢慢由我来做那个主动的人了。
哦，
对，那时候就是我成了那个纽带，就是纽着所有人，然后你今天我们大家一起上街，然后穿个新衣服啊，这种
你成了家里的主人，挺好的。我觉得米花这样讲完，可能他是为这个春节付出最多的人了。
除了不做家务，我最讨厌就是做家务。毕业之后，我就已经摆正了我的位置，我和所有人都说我是那个出钱人，所有人需要钱都找我要，但是不要让我干活。然后我妹他们说，所有人需要力的找我出，不要让我出钱，
需要力气。
挺好的啊，分配的很好啊。
嗯，然后我今年也是第一次要去男朋友家过年，因为回家的机票真太贵了，因为回家往返可能要4-5千了，我已经最近已经回过一次了，所以就是我也很期待在男朋友家过年是什么样子的，是不是我可以不用付出什么，然后我能不能真心的享受快乐呢，我也不知道，这是我的春节盲盒。
天啊，年后回来就知道了。啊，我的春节没有盲盒，我的春节盲盒就看我那个拼图能不能顺利的拼完了。会不会不断的有人来打扰我。那我们今天的播客就聊到这里了，祝大家
新
年
快
乐，快
乐，
春节快乐，
健健康康，平平安安。
那我们再次感谢嘉士伯啤酒对本期播客的支持，希望新的一年里大家都可以接到龙运，开启顺利的一年。如果你想给家里增添更多年味的氛围，主动做营造年味的人，可以将嘉士伯龙年新春限定款带回家中，团聚的时候一起来一杯麦香浓郁清新爽口的嘉士伯啤酒，让家中充满新春龙运氛围。再提醒大家一下，在微信搜索嘉士伯啤酒，参与接龙运起顺年小程序活动，有机会赢取黄金金币和现金红包，欢迎你前往接龙运开启顺利新年。I just picked your name on the coffee cup, but a stroke of luck, the guy just messed up and gave your cup to me. A dark cappuccino is what matters me, the way you came toward me, dragging your feet, and I just smiled.